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这里我想举一个例给你们听了，释迦牟尼佛曾经在他的法度上面说到了，怎么讲的呢？普门品上说，众生只要念到他的名号，有懈之枷锁都会断断坏，刀寻都会断断坏。我的一个学生在十多年以前曾经参加了一个组织，是不正当之组织，那么当时上师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啊他就被抓捕了，这是他的因果报应，应该遭到惩罚。但是由于他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他就想到观世音菩萨要救度他。这个学生他有很多弟子，他关在监牢里头，那一天正逢游行，就在邛崃县汽车上准备游行了，个个都被绑架出去，把他也给五花大绑，把他绑起来准备押上车去游行的时候，尔时啊押的人呢就不够了，就把他一个人丢在监牢里头。那么他就想，这一下押出去咋得了，邛崃街上有很多我的学生看到我，我哪里还有脸哦。他就想算了，干脆我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就一边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边用他的后脑对到那个水泥墙猛地碰去。此时啊用尽平生的力气，一念观音菩萨就一碰，就只听一声爆炸之响，他的头脑嗡一下，结果连休都没有休克，而且顷刻很清醒。此时很清醒的时间，他觉得非常奇怪，全身的绳子都断成一节一节的，就是身上的捆他的绳子啊没有被捆住了，没有被捆住，也没有碰死，也没有到极乐世界。这里要打一个插曲进来，告诉同学们啊，像这种想法还要想到极乐世界是不行的，只有去堕地狱的。我告诉你们，这个自杀的境界怎么能不堕地狱呢？不是说我们念观音菩萨就能到极乐世界，我刚才已经讲了，要行十善，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众生奉献自己的一切，断除我执，断除法执，才能随其观世音菩萨的愿所而接引。因此啊他这样子是到不了极乐世界的。但是呢这就确实映照了普门品之说，绳子就断了，一断以后呢他这一下就看到没有人的，他就想逃跑，然后爬那个窗子，窗子很高，他就用手去拔玻璃，刚刚去一拔呢，那个窗子上的玻璃就掉下来了，哎呀，画就掉在地下，摔得粉碎。这个时候啊，看门的人听到就跑进来了，就说：“你干啥？”他就吓倒了，就不敢吭声。这个看门的人看到他一个人，手又背着的，然后依然又走回去了。他想：“嗨，我怎么办呢？我现在不跑，便待何时？”因此就干脆把领一扯，扯正以后大摇大摆的就走了，就从大门，人家看到他手一甩一甩的，就盯他一眼，也没有问他，他就走出去了。走出去就走到站岗的门口，他又大摇大摆的走了，人家也没有看到他，嗨，就没有人盘问他，他就跑了。这一跑就坐上车子，一趟就跑到我的家里面来了，来了就给我跪倒：“上师啊，你要救我啊。”我就问他：“你是啥事哦？”他说：“我都被逮了的啊。”我是咋的？咋的？今天啊，观音菩萨才把我救出来的啊。我的绳子又如何如何，就把他的经过全盘讲给我听。我一听以后啪就给他一耳光，我说：“你真是不成体统，竟敢参加坏组织。”我说：“ 你现在马上去给我伏法，我就叫他赶快回去。他就吓着了，他说，上师啊，我回去不得啊，要绑我游行啊，把我弄去游行，我就没有脸了。我说，你不是没有脸，如果你这样，你不要来见上师，有错误应该低头认罪，以后要改过自新。我说，你不要怕，要老实交代。我这样给他一讲以后呢，结果他听了我的话，当天就回去了。他当时走了，人家就到处找，找不到，看到绳子断成一节节在地下。那么他回去以后说，我特地回来认罪的。哎呀，人家就觉得他非常好，就把他喊来，开了表扬大会，也不把他绑起来游街了。本来他是脱不了干系的，结果事实一弄清楚呢，就把他给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他又再来见我，他说，从此以后啊，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佛法。这个故事呢，是真实不虚的。我给你们讲的这个人啊，你们这里有几个人，少林啊，都认得他的。啊，是不是啊？他的名字叫余嘉悦。有人答，是。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总的一句，我们一定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因此，观世音菩萨的无畏施与众生，这是足足可以说明问题的。还有无畏施与众生的，在我们的面前的，我们世界的绿茶大王，公开在国际上的。这个雀道秀，他在庐山圆觉洞中去，就迷到了。那个洞啊，是另外一重天地，里头好像有数百里路宽大，桃源天地。洞口的风啊，狂风四起，阴力逼人。当时他带了他的，你们带了几个人进去啊？弟子却道秀答，四个人。啊，带了四个人进去，结果就迷在洞中不能出来，电池也要完了，大家啊是心慌意乱。那个洞一迷路是休想出来的，因为洞中的假石山遍插，林立如刀枪，你走进去就好像一个蚂蚁趴在悬壁上，那怎么能找得到路呢？岩石互相之间上下错落，他此时一心不乱地修持观世音菩萨的力量，那么很快洞口就出现了，然后就出来了。这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啊？弟子却道秀答，前年的事。啊，前年的事情啊。这方面的例子啊，我们这里现实的同学都还有好多好多呢，就有关这方面的。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能观一切世人之声音，而随机应化来救度大家的实力，解脱众生的一切灾难，诸刹现身，随类应化，应机说法，度脱有情。观世音菩萨他观其声音，为了解脱众生，在所有一切佛土、佛刹、众生世界、地狱、天堂等等地方，予以不同的身形，或变男，或变女，或变长者，或变宰官、居士身，予以投胎等等变化，来度脱大家。应机说其佛法，就是说有缘的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就度脱一切有生命的众生，得大自在。得到大自在的境界，观音菩萨此乃度生自在。那么观世音菩萨到底是什么样子？这里我要告诉同学们了，观音菩萨的样子是千变万化，也许是一个乞丐样子，也许是一个大手掌的样子，他是以头生而出现，也有直接现身而出现。这里还可以举例子给同学们听。有一个人啊，他的母亲死了，他就想，哎呀，我的母亲死了，怎么办呢？我就到灵隐寺去，求方丈师父给我念念经，把他超度了，因为他是一个孝子嘛。他结果一去了以后，那个方丈呢，忙得不得了，就不能修超度。哎呀，他就很伤心，总是想着 走过来问知客师，知客师说，我忙得很啊，怎么为你超度你母亲呵。哎，他就走到厨房里面，看到火头师煮饭的那个师傅，几十年了在那儿，从来又不多言不多语的，他就给火头师跪倒，就说，师傅啊，你超度一下我母亲嘛。那个师傅说的，好吗好吗好吗，我给你超度嘛。那么这样子嘛，我给你念金刚经嘛。年轻人说，好吗好吗，反正你帮我超度嘛。结果火头师就拿了一本金刚经，然后那个儿子就跪在地上，师父一面煮饭一面就嘟嘟嘟地念金刚经，念了一半呢，他就不想念了，他说的，饭好了，我要开我的饭了，可以了可以了，你的母亲已经超度了，他就把金刚经放下了。哎呀，那个儿子啊就很伤心，想到，你看，好没有缘法，今天这个师父愿意超度呢，念经都只念了一半，这一下他的心里总是愤愤不安，感到十分难过。晚上回去以后啊，他的母亲突然托梦进现前，哎呀，于空中异香扑鼻，天月齐明，后哟，他在梦境当中突然光明四现，一下就震醒了，震醒就果然看到他母亲出来了，就告诉他，儿啊，你了不起啊，我已经得到超度了啊，我现在都生在上品啊。他的儿就说，母亲啊，这个师父才给你念一半经。他说，他是啥师父呵，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嘛。哎呀，这个儿子听到了不得了，这下天还没有亮就去寺庙了，去了以后就给他老人家叩头了，拼命的叩头就不起来，叩叩叩了80多个头。那个师父说，你快起来啊，你快起来啊，他始终不。哎呀，叩了80多个头以后，观音菩萨一下回光返照，就顿然察觉他发现了，就地化红身就飞起来了。哎呀，一下飞起来以后就现出原身走了。所以佛菩萨当你发现他的时候，他一般都要离开你的，你不知道他的时候，你根本弄不清楚他是干啥的，因此我们要特别慎重。比如说我们这儿里头说不定哪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在那儿坐着的都不晓得，我倒给你们说老实话呵，我给你们讲清楚，因此说话做事都要特别慎重。还有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我欢迎同学们去采访，因为再等10多年你们就采访不成了，这个人就要走了，要离开了，他的身体关系和不是上师在这儿故弄玄机，因为我估计他10多年就要走了，我很惭愧，只能用估计。有一天他帮了我办了一件事情，当时啊，我在四川新都宝光寺那个地方和他一起做工，他呢在看守罗汉堂，那件事一办了以后呢，结果他回去走到宝光寺的罗汉堂门口，他就全身疼痛无比，昏天地转，简直感到内心十分的难受，当时就偏摔在地上，就拿给新都县一个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也在那儿看守的，就把他搀扶起来，然后就弄回家里头。他家就住在劳动村，他们是劳动村30几号啊，一同学答22号。啊，新都县的劳动新村22号，上劳动村啊。这个劳动村分上下，22号，他叫五分壁。扶回去以后呢，此时就晕倒在床上了。这个时候啊，来了一个小女娃，长得十分的秀气，就走进来了。进来以后就对她的老妈妈说，你的女儿病了的吗？她妈妈说，是啊是啊。她的老妈妈80-90岁了，木吞吞的，她 他也不知道说你为什么知道病了，他不晓得反问这个。女娃就说，我来给你女儿治病，你赶快舀一碗水来吧，拿个火柴来嘛。这个老婆婆呢就说，好好好。那么她就到23号，我有个母亲老人就住在那儿，她就去向我母亲老人借的火柴。把火柴借到以后，她就跟我那个母亲老人说，有个医生小女子来给芬碧看病来了，所以要一个火柴，然后就走回到22号来了。他又舀了一碗水给那个女娃，女娃不知怎么样搞弄了一下，然后就拿给5分币喝了。刚刚一喝下去，他就马上告诉5分币，你的病马上就没有了。果然话音一落，5分币完全精神焕发，就好像是20-30岁的年轻人那么充足的精神，顿然从床上起来，就说，小姐，你姓啥吗？你医术这么高明，你是哪里来的吗？就由一个半昏迷不醒的人就变成了这个人。顷刻之间，那叫弹指间，这个小女娃就说的，你不要问我，我要走了。5分币说，不，你要告诉我啊，你姓啥啊，我改天好请你吃饭啊。这个小女娃娃说，观世音菩萨派我来给你治疗的病，然后说完就要走，你拿钱去嘛，不要钱的，说完就走了。5分币呢，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呢，就问，小姐，你住在哪里的吗？女娃说，哎，如果说你要来，你到3合厂的皮盒来，就这样喊了一声，然后就扬长而去。我那个母亲和那个婆婆，5分币去喊她，追出来看呢。那女娃已经走出巷子口，快走到街对门了，已经快拐弯了，他们也追不上了。那么为了感谢观世音菩萨呢，他们就打听，人家就说，皮河那个地方啊有个观音庙，那么他们就买了鞭炮，所谓的挂红，迷信那一套就来了。然后隔了3天他们就去了，一去到皮河以后，嚯哟，那可不得了，整个那个皮河的河边上挂了很多红，很多鞭炮，观音庙已经没有了，早都没有了，早都被拆掉了。那么这也就足足证明观世音菩萨无差不现身的道理。而就5分币病的那一天，正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那天正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我给你们讲的真实不虚，我欢迎同学们啊去采访，我不是在给大家宣扬迷信，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事情，要相信因果。何况现在5分币他们都在，当然此类例太多太多太多，今天不要把例子举得过多了。应机说法，度脱有情，得大自在，此乃度生自在。观音菩萨就是这么样自在的啊，又能以无畏施于众生，解脱一切诸苦。观世音菩萨要为众生施一切无畏，救一切苦难，一切病症都能救，解脱一切苦难。但是要解脱苦难，必须与观世音菩萨心心相照。我前面已经说了，必须行持修得好，他才能解脱你。由于真实不虚，名实施自在，实实在在的施舍自在，观音菩萨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叫做观自在。菩萨二字常被世人所误解，误认作土地、城隍、泰山石或坛神等鬼神之类，亦有人作妖言惑众邪门巫事为菩萨，亦有社会骗子装神弄鬼，自称观音菩萨附体了。凡信之者，实为愚迷之见也。你们千万要注意，什么叫菩萨？我们世间上的很多人，包括现在朝山拜佛的这些迷信居士婆婆，有一部分啊，我不是在全部诽谤他们， 事实如此，就认为菩萨就是土地老爷啊、城隍啊、泰山石啊，或者是鬼神啊，还有人妖言惑众的颤兮兮菩萨，尤其是邛崃、大邑一带甚为至多，自称什么齐天大圣、七仙姑、观音老母，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那是出神弄鬼，不是菩萨啊。亦有社会骗子装神弄鬼称观音菩萨的，就说是观音附体咯。呵哟，一弄起来以后又在唱什么观花婆之类的，那些是迷信的，是社会不能容忍的骗子。真正的菩萨是慈悲无量的，对待教弟子来说那是无私的，不想剥夺弟子半点财产和经济，而他只想他的学生好。因为菩提萨埵的道理下面我会给你们解释，所以我们不能信那些迷信的叫菩萨，他们没有资格称菩萨。其实菩萨二字当作梵语菩提萨埵，菩提是觉悟之意。什么叫菩提？觉悟叫菩提。什么叫觉悟？察见般若的道理叫觉悟。六十五蕴空寂无相，无相之相得其妙有，叫做觉悟。找到自己的妙明真心而不着其所找，就叫觉悟。萨埵是有情，有情就是有情识，有生命的一切，不管是人是虫是其他的众生，扁毛或圆毛，或者看得到看不到，胎卵湿化等等，有情识就叫有情，简称众生。成为时论述记，梵云萨埵，此言有情识故，萨埵就是有情识的众生，就叫萨埵。觉悟呢，就叫菩提。菩提萨埵就是觉悟了的圣者，愿意帮助一切有情识的众生解脱，就叫菩萨，没有半点迷信观点的。此指萨埵即是一切有生命情识的生物和人的总称。你们好好听啊，这里指的萨埵是一切有生命的有情识的生物或者是人，他们的总称。合之依据乃觉有情，合起来称为觉有情，即以佛说之法去教化度脱众生。菩萨就是菩提萨埵的简称。凡称菩萨者，即是只发大乘心修大乘法，其愿均建立于自觉觉他，以菩提心为物。你说菩萨好不简单啊，自觉觉他，以菩提心，以度脱众生为一切任务的才是菩萨呵。菩萨是真伟大，不能是普通人称菩萨啊。故菩萨二字并非小乘罗汉、辟支佛所能有资格享受的称誉，连罗汉都没有资格享受这个称誉。罗汉、辟支佛自己解脱，自己成就，证得一个六通，哎呀，就敢称菩萨，那个算老几哟。菩萨要度一切众生，所以就不是什么小乘罗汉、辟支佛享受的，什么天人、神仙啊、鬼神啊，他们沾不上边呵。切记不能称菩萨两个字。根据觉有情三字当作菩萨修行启用，有三要解释。就当作菩萨修行启用的有三种要解释。第一，约自立誓，虽然依佛之教修行得解脱生死，分证深浅不一之如来觉道，但照常有无明未尽，就是说菩萨啊，虽然依照佛的教义修行得到解脱生死了，他们是分证的深浅不一之解脱觉道。比如说菩萨有甘慧地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么一些菩萨等级。但是他们呢，功夫有深浅，见地有高低，不统一的，所以才称为分证，就各有所获的证境，证到深浅不一的解脱的觉道， 就是说走向如来的这么一个绝道，但照常无明未尽，他们同样有无明。什么叫无明？后面也有专门解释，也就是说无所明了，昏沉颠倒的境界。有时候偶尔无明尘沙发作，所以菩萨有习气的，我跟你们讲啊，他们就不是彻底，不是一点点习气都没有了。菩萨们还有一些分证不同的毛病。第二约力他是以种种行多益方便，由于诸有情中随机行化，分度一切所迷众生。就是说菩萨在利他方面化身成各种形象，是多益方便，用各种不同的佛法和方便法门，以不同的场合，由于诸有情中，就是走到各种众生的群体当中去，随机行化，根据不同众生的境界、水平、地位，以与他们相应的境界来约束到他们，或者变成高他们一等，这样子来教他们。分度一切所迷众生，就是采取不同的方法分别开，该怎么样度的都以善巧的办法，总之以应众生的机口为原则去度他们，去度这些迷倒的众生。第三约两力士，菩萨是两力士，一是自利，一是利他。那么由于菩萨还未彻底圆满三身四智，未证达无上菩提，就是说菩萨没有圆满三身四智的，没有证得无上菩提，不能住入与佛无二无别之大圆觉境，就是说他们不能像佛一样住在佛的境界，平等的境界当中，故依佛之法上行无上觉道，他们还要照佛的方法去争取无上的觉道，依照佛的方法去修救度，求得彻底圆满无上菩提。他们是要求彻底圆满，自修达到和佛一样的境界，无上的菩提成就。菩提就是至高无上的佛境啊。在自修行持中，又当以一切有情为自修之行。这里特别注意，菩萨为啥要度脱众生？我曾经也给同学们解释过，是两种原因。一种是众生皆是我们的六道父母，所以我们要慈悲他们，要行四无量的境界。但是更重要的是，菩萨必须要以度众生来修自己的行，度了众生，这个才养成慈悲的圆觉之地。所以说度众生，为众生传法、讲经等等方便法门。总之，度脱一切众生，就是他们自己修行。菩萨的修行是这样修，他们不是坐在那儿呆痴痴的禅修学法练功的，他们要以度脱众生，以有情为自修之行，依傍于众生修自己的行，这就是菩萨啊。因此下化一切众生为物，下呢，这里指的下不是指朝底下看，就是矮一等的当中来看，众生矮他一等，就称为下化，以度脱一切众生为任务，故称之觉有情，所以菩萨才叫做觉有情。此观世音菩萨亦称大士、开士、法王子等妙觉、摩诃萨。摩诃萨是最大的菩萨，就是等于佛的菩萨了，那么也就是佛了。因此就是说观自在王如来，他这个菩萨是特殊菩萨。先听清楚，不是什么无明未尽的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无明已尽，是圆满觉地的菩萨，是名为菩萨。实者乃佛，观音菩萨是这样的如来。古德云，菩萨六度齐修，万行梵语，不为本愿。菩萨以什么法而修？是六度齐修，也就是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每一样都不缺的去修。万行梵语，不为本愿， 整天忙碌得不得了，但从来不违背心愿，以度众生为一切任务，以慈悲为一切根本，在自觉觉他的争取道路当中，奋取度脱一切众生，绝不可能像我们有些众生学法，弄着弄着又牵流到世法上去了。这样子不但不是菩萨，罗汉都不是。凡是犯了这方面毛病的弟子们，要深深的忏悔，否则最后堕落无量。要学菩萨的行为，普度众生，不舍尘劳，而做佛事，在世俗尘劳之中，无论多辛苦，都要做佛事，要以佛事为主，宁可损己专为利生，把自己舍了，都要利益众生。刀山火海带生而受，刀山火海苦难都可以带众生去受，这才是菩萨。故于度生之际，常发心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菩萨好了不起，宁愿替众生去堕地狱，把众生换出来，这样的境界。所以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最大，他说地狱不空，我誓不成佛，地狱没有空，我都不成佛。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神通第一，结果韦陀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总护法，后来都成了地藏王菩萨的护法。地藏王菩萨后来又不要他，把他开除了。为什么要开除他？他不听话，就把他开除了。原因何在呢？我这里要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了，大家不要误会了。就是地藏王菩萨，他的肉身现在就在中国的九华山。当时在古代啊，有位状元公就去参观九华山，去了以后啊，就听说是地藏王菩萨的肉身，他就不相信这是肉身，就喊取针来，针取来以后，他就追了一下，他说看肉身流不流血，结果一追了以后，血就流出来了。哎呀，地藏王菩萨等韦陀菩萨的神识回来了以后，他就给韦陀菩萨说，你护的什么法呵，你看一个众生都把我追出血了的吗？其实他是教育韦陀菩萨，别说追出血，你把头给他砍了他都无所谓的，真正的菩萨是。因为呀，佛说过，赐佛身出血，赐阿罗汉身出血，杀父逼母等等都属于铲提。铲提是念阿弥陀佛都不能生极乐世界的。当时韦陀菩萨就想到这家伙是铲提，胆敢赐菩萨身出血，必须诛之，所以就用慧眼一看，这个状元公已经走了20多华里路远了。状元公他有权力啊，前呼后拥的呵，但韦陀菩萨就将他的金刚杵抛在空中降下来，当时就把这个状元公打成肉泥。当然从因果来说，他也遭了恶报嘛，但尽管是如此，一打成肉泥以后，地藏王菩萨就看到了，哎呀，你呀，你简直是在胡闹啊，就说韦陀菩萨，哪个叫你弄死他嘛，我是告诉你，要你以后在护法的时候注意，我并不是叫你去杀害他啊，你既然是这样子，算了算了，开除开除，就把韦陀菩萨给开除了，就称为开丹。开丹以后就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这个九华山呢，临时就没有护法了，就把天上的王灵官，道家的护法，看守南天门的，就招到九华山去了。因此现在九华山啊，供的护法呢，泥巴素的，就不是韦陀，是灵官仙君护法，在中国的庙宇这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典故在这儿。所以菩萨是很不简单的，发心是非常大的。当然说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随便讲了一段地藏王菩萨的境界给你们听，现在法说正地， 常在苦趣救度众生，菩萨就是，此举圣人、罗汉、天人焉能比之，鬼神邪说焉沾皮毛也。就是说，鬼神邪教怎么能比得过呢？边都沾不上。因此你们现在想来大概知道菩萨的这个称号了吧？菩萨没有半点迷信的影子啊，你们千万不要误解了啊。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讲的佛法，虽然说菩萨要普度众生，但你们自己没有修好，没有学好，自己还没有达到觉悟之地，没有正般若，不要去给人家乱讲。你们由于皈依了佛门，皈依了，我今天才给你们讲佛法的。你们是四众弟子嘛，属于佛教徒，但我们只能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佛教徒，自己好好的自修自己的行为，慈悲利益大众，这才是佛教徒应该做的。